先听信谗言，误拿骆红军当了歹人，手提宝剑要找骆红军玩命，把骆红军逼的躲到后院仓库去了。任正先怎么找也没找着，他一琢磨，可能他上他母亲的房中去了。骆红军呐，今儿晚上我要不找着你，我是绝不罢休，我非砍你八宝剑。就这样，他晃晃悠悠就来到骆老太太的房中。这个老太太啊，吃斋念佛，每天都背诵观音经，今儿个呢也不例外，这屋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老太太手敲木鱼，正然虔诚的背诵经文呢，扑通一声，任正先进来了。骆老太太睁眼一看，可吓坏了。他一瞅任正先，胡子也竖起来了，眼珠子挂着血丝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宝剑。你说谁不害怕？骆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正先，你怎么了？任正先用眼睛往屋撒了一圈，他一看没有骆红军，心说他哪儿去了？没来。见着师母不能失礼呀。任正先把宝剑放下，双膝跪倒，师母，我冤呐！放声痛哭。骆老太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吓得手脚冰凉啊，过来把任正先搀扶起来，孩子。你怎么这么委屈？谁欺负你了？别难过，慢慢对老身讲来。师母，我问你，我对你们老骆家如何？孩子，这还用问吗？你太孝顺了，对待你师父和老身以及我们一家人恩重如山。师母，谈不到这恩字，这是我应尽之责呀。可是我兄弟骆红军太不够朋友了，您知道做了什么事儿？趁着我不在家，他调戏我媳妇。老太太吓得倒退了两步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。正先，你待怎讲？骆红军调戏贺氏，要强行无礼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任正先说的都是贺氏说那套，这老太太就信以为实了，这回不是怕，是气，一下就瘫软到椅子上了。她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能干出这种事来，简直是丢人现眼，损阴丧德呀！我们老骆家怎么出来这么个败家子？可是事到现在了，当老人的怎么办呢？骆老太太就劝正先呐，你放心，我还没见着这个畜生， 我要见着他，岂能饶他？你先回屋休息，不必动怒，待老身派人找他一找，若把他找着，一定用绳子捆绑起来，给你送去，杀剐存留，任你自便，这乃是他咎由自取。孩子，你还如何呢？
师母，好吧，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地方诉去，您就是我亲娘，我说完了我这心就痛快了，您看着办吧。说完了，任正谦提着宝剑回屋了。啊，果然这气儿消了多一半，他也折腾乏了，把宝剑还匣，合衣而卧，躺床上睡了。他倒睡着了，骆红勋可受罪了。一直等到四更天，院里恢复了平静，他让铁膀子于谦去探探路。于谦提着板斧前后转了一圈，知道任正谦睡了，这才回来禀报骆红勋。骆红勋一想啊，我别回屋了，我找我娘去，这个事儿我不能背着我母亲，向他老人家说一说，这地方不能待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就这样，他带着铁膀子于谦来到母亲房中。这老太太正生气呢，一看骆红勋来了，不容分说，兵法就俩嘴巴。骆红勋是大孝之人呐，一看母亲动怒，赶紧跪倒：“娘啊，您怎么了？儿哪点使您生气了？可不是，你还有脸见人？你给我死！老骆家没有你这样的人。”骆红勋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娘啊，难道您听见什么话了不成？说出来让儿子知道。”骆老太太哭着把方才任正谦来了怎么说的讲述一遍。哎呀，娘啊，可冤死孩儿，您听我说说。骆红勋就把贺氏怎样调戏自己，遭到自己的斥责，他怀恨在心，反咬一口，把这意思讲述一遍。于谦在旁边又补充：“老人家，您再听我说，他跟王伦通奸，被我发现，他怀恨在心，这叫血口喷人。”把经过又说了一遍，老太太这才真相大白呀！哎呀，一想这怎么办呢？儿子是冤屈的，对红勋他是非常相信。知子者莫若父，可娘也是一样，眼瞅着他长大的，他有什么毛病，当娘的能不知道吗？可这么一说，老太太心实了。可又想任正谦那方面怎么办？方才我已经答复了。哎，老太太一想啊，屈己待人吧，这事儿绝不能掀开盖儿，真要掀开，任正谦性如烈火，非把贺氏给杀了，把贺氏来王伦也得宰了，那样就惹来杀身大祸，可了不得了。干脆就让我儿受点委屈吧，我们及早离开，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老太太打定主意，跟儿子和于谦说了。一开始骆红勋不同意，他一看母亲那意思，让自己揽过责任了，就默许了。这哪有的事儿？我根本就没这种想法。但是一看娘急的那个样子，骆红勋只好勉强点头：“娘啊，
任凭自便，您看怎么好儿就怎么听。好吧，于谦，找条绳子去，把你家少爷捆起来。
哎，于谦不敢不听，找了条绳子，轻轻的给骆红勋拢上二臂。骆红勋说：“娘啊，任正谦性如烈火，现在持酒带醉，不分真伪。您要把我送到他面前，倘若他下毒手，而双手被捆，岂不吃个大亏呀？”于谦在旁边一听：“少爷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他想得寸进尺，我就跟他拼了。有我保大爷安然无事。”
老太太点点头：“不过我想你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到那一服软，他也就算了。”
就这样，带着骆红勋和于谦来到任正谦门外。这阵的天呢，就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骆红勋直溜溜往门前一跪，于谦在后边站着。老太太敲门：“正谦。”“咣咣咣。”“正谦呐。”叫了半天才把任正谦给唤醒。这贺氏也醒了：“快快看看是谁。”“任正谦醒了还纳闷呢，这么早谁招呼我呀？”“
谁呀？”“
正谦，是我呀。”“
师母，您怎么起这么早啊？”
任正谦把昨儿晚上的事儿早都忘了，披衣而起，把鞋穿好了，急匆匆把门开开，他一看就一愣，他一瞅骆红勋五花大绑在门口那跪着，老太太急的那个样子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“
师母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把我兄弟捆起来？”“
正谦，难道你把昨夜晚间的事情忘记了不成？”“
昨晚上什么事儿？”
这于谦一听，气的把嘴一撅，心说：“什么东西，将来你连姓你都得忘了，你喝这酒有什么用啊？你都糊涂死了你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任正谦这才回忆起来：“哦，对了，贺氏跟我说了，我找骆红勋玩命没找着，我师母跟我许下愿了。哦，这送来了。”任正谦等想到这里，有点心里难受啊。“
师母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无非就是那么一说，您怎么还真做了？”
他过来亲手给骆红勋松绑，等解开之后，他抱着骆红勋哭开：“
兄弟，哥哥对不住你呀。兄弟，咱们两家不比一般，哥哥我是个粗人，我不应当提宝剑追你，可是兄弟你做事也未免太轻薄了，往后咱二人都要严以为戒，你要正人走正路，我酒要少吃，把性子改一改就好了。
师母，咱这么办，一言为定，过去的事就叫做过去了，今后谁也不要提起，咱们还照样过日子，从打鼓另开张。”骆红勋也哭了，不知道是委屈呀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哭罢多时，弟兄把眼泪擦干，天已大亮，让仆人们看着不好看，老太太这才回房休息，让于谦陪着骆红勋也回房休息。这任正谦觉着心里挺痛快，关上门也回了屋了。可他们说这些话，
贺氏都在屋听着呢。他一看任正贤回来了，贺氏就挑了礼了，哟，完了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他给饶了。
那你说还得怎么办呢？
哼，便宜了他，怎么的也得揍他一顿，出出气，起码也得把他撵走，留着这么个祸害有什么用啊？早晚我还得去那个受气的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往后你多加检点，他就有不良之心也不能靠近呢。再者一说，你也够轻薄的，谁让你没事上他屋里去？哎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刚才我说了啊，这篇接过去，往后谁也不准提起，当然也包括你在内。我再告诉你，明日照样维持生活，一日三餐不准缺欠，对红军和老太太绝不准许有失礼之处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心里有了隔阂，对他们有不礼貌的地方，我可不答应你。
要我倒弄个不对，哎呀，真是天知道，哪个庙都有驱死鬼。
哎，算了，杀人无非头点地，往后别说了啊。这个任正贤还真不错，把这个事儿就压开下去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王伦又请客，派人拿着帖子来了。任正贤表面上跟骆红勋打了个招呼，骆红勋仍然是那个借口，头疼不去。任正贤也没深求，坐上轿子到王伦的府。王伦就问：“怎么我骆大兄弟没来？”“
哼，他不来不来吧，没有他呀，我倒多喝两杯。”
贺世赖在旁边一听，就知道妹子的计谋见效了，不由得心中暗喜呀，样样事情都踩在点儿上了，只要把骆红勋他们挤走，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了。他们照样在这吃喝，单表骆红勋能睡得了觉吗？第二天草草的吃了几口饭，带着于谦找娘，合计回南方，不在这待了。老太太也同意，让于谦拿着银子去雇车辆，去雇轿子，该缺什么买什么。要说这空行人走啊，不费劲，就是老爷这口棺材费事啊。在这停了二年多了，妹妹说一个死人在棺材里搁二年，那不得臭了吗？这您放心，他们也是火化，预防在这手里，已经把老头炼成了骨灰，搁什么时候也不会出事的。但是这么笨重的棺材往南边运确实是困难。就这样，于谦到了街上，光功夫就雇了12名，又雇了几辆大车，把价钱都讲好了，回来禀报老太太和骆红勋，人家一家人做好准备。两天的功夫，一切齐备，有钱好办事儿。正赶上任正贤又上王伦的府吃酒去了，他们就利用这机会把功夫都叫进来，东西搬运出去，把墙扒个豁口，把棺材抬出去，然后把墙照原样又垒上，这才一切就绪。老太太临上轿以前得辞行啊，来到贺氏的房子，把要走的意思跟贺氏一讲，贺氏是心花怒放，心说呀，早该走，你们走晚了。心高兴，嘴不能那么说呀，还假装难过了半天。哟，师母啊，您怎么走的这么仓促啊？要走，我也得让我大爷知道知道，
让他好送送行啊。您可不能走，我不能做主。
不不不，侄儿媳妇，老身
决意要走了，郑谦不在家，我也就不见他辞行了，等他回来向老身致意也就是了。要那么说，师母一路可保重啊，我就不远送了。这任府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，简直啊是冷淡的要命。
骆红军心如刀绞，看着母亲上了轿，自己飞身上了马，回头看看任正谦的府门，心说：“哥哥，我不见你辞行了，为什么？将来你有明白的那一天，我骆红军遭下不白的冤枉，使你对我产生了看法。如今我有口难以分辨，迟早有一天，你知道骆某我是何许人也。哥哥，你保重吧，小弟走也。”双脚一点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一家人走了。等他走了以后，贺氏才派人给任正谦送信，实质上就是给贺世奈和王伦送信。府上的人找到王府，一看任正谦正在这喝着呢，王伦贺世奈在这陪着。家人把事情禀报一遍，任正谦一听把酒杯放下了，说什么走了，走了，多长功夫了？这阵可能出了城门了，大爷要送还不晚。哼，我送，我应该送他，我应该送他到阎罗殿。走得好，这叫知趣。嗯，王伦和贺世赖一听，心里那个痛快就甭提了。这王伦还假装好人呢，哎，大哥，怎么落得地走了？这简直是失礼呀！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这为什么呢？
嗨，休要提他。
王伦还非假装问，
任正先就把骆红勋调戏贺氏的事儿讲述了一遍，贺世赖在旁边又咬牙又跺脚，
哎呀，哎呀呀呀，人心叵测呀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闹了半天他是个衣冠禽兽，哎呀，真气死人也。我正先呐，往后为人处事，你可真应当留点心眼儿，别呀猫呀狗呀一块儿数，你得分个好坏才行。你看他还愣装大半蒜。
这任正谦这阵儿就拿他俩当了第一的好人，把骆红军恨得要命。别看表面没失礼，他心里这格始终没解开。喝完酒他回府了，这个王伦心中大喜，跟贺世赖一商议，
要下一步咱就怎么办呢？以前我跟令妹都是偷偷摸摸，这玩意儿有点差劲呢、啊。能不能把令妹接到我府里做彻夜的长谈，那有多好呢？
贺世赖说不难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说你家王氏大奶奶要请贺氏大奶奶吃饭，就把她留下了。把任正谦灌醉，让他老哥一个回府，那时节您不就跟贺氏常在一起了吗？
呀，高高高高！
第二天，他们两个人果然采取这个办法，任正谦被蒙在鼓里呀，把贺氏接到王伦的府里头，把任正谦灌醉了送走。这对奸夫淫妇是日夜在一起厮混，有贺世赖在外头给放风出主意，他们认为这滴水不漏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
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天长日久了，这个事儿自然就传出去了。梁府的人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了。可是有一样，谁敢说？奸情出人命，事关重大，嘴一歪歪说错了，命没了。所以心里有数，谁也不敢说。有那胆儿大的，在私下里议论议论。这个贺氏心眼比较多，他怕下人们知情，再往外胡讲究。怎么办呢？花钱买。首先，他把他贴身的俩丫鬟春花、秋菊给买住了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让他们俩给送信，没少了花钱。跑上房的家人给买住了，把门的家人也给买住了。这帮人一想，我们为什么？不就为钱吗？你们家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们有钱就行。所以什么人心里都清清楚楚，就瞒着一个任正谦。你说这家有多可怜吧？安下他不说，单说公子骆红兄保护着母亲，押解着关灵，起身回南了。一路之上，好不容易这一日来到山东恩县管辖地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小店住不下，就得走大镇子。这个恩县的县界有一个地方叫苦水铺，还是个大镇店，南北一趟大街，东西的买卖铺户，南来的北往的都在这儿打尖落脚。就这样，他们进了苦水铺了。有一家店房叫四合老店，他们认为这挺合适，让于谦过去跟掌柜的一打交道，全讲好了，包了一个大院套，把车辆全都赶进去，把棺椁停到四合店门前。老太太进房休息，骆红军里里外外张罗着，还没等安排完呢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有人一推门进来。骆公子，一别数日，你可好啊？
呀，
骆红军一听，这谁呢？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回头一看，哟，老人家，原来是您。